要用启示录的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个专题、启示录中的末世三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请看启示录的16章13节到16节、启示录的16章13节到16节，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这段圣经、记载、是指着魔鬼、到末日的时候会来迷惑人，然后使世界发生动乱、一直到、这个世界被毁灭。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在使徒时代、保罗就借着提摩太前书的4章1节、他说圣灵明明就这样说、将来会有、魔鬼迷惑、的事情发生、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末日来临前的世代、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要具备智慧的心，用思想魔鬼迷惑人的伎俩是什么，然后进而来靠着主耶稣的大能，然后借着、圣灵的宝剑来得胜魔鬼、这是我们今天、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个世代，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要有所预备的、因为在末日有三口的出现。那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有读到12节嘛，就是伯拉大河河水干了，那河水干了呢，在12节的下半段这里就讲到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什么是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呢？这个日出之地、我们在、以前来查考启示录的时候的7章、就有特别介绍这个日出之地上来的、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国、那从神的国、所来的众王、这个众王是谁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2章，提摩太后书的2章，请看，12节。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就是说我们在遇到患难、病痛、艰难的时候，能够在这份信仰当中来忍耐，那么我们也必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要当王而来的，因为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来成就神所应许的所谓属灵神的国，所以他是王啊！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马上说：“是。”我就是为此而来的，但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耶稣他是属灵神国的王。那除了耶稣他是属灵神国的王以外呢，保罗在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在艰难困苦逼迫患难当中能够忍耐到底的呢，那么我们也可以一同与他作王。所以众王呢，就是能够在艰难当中、困苦里面、在逼迫患难当中能够忍耐到底的，那么我们都能够成为 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的二十章请看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呢，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了，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不但这样子，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六节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第一次复活有份，什么是第一次复活？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在这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因为我们将来呢，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现在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多久？一千年。一千年是指着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王呢是耶稣基督，但我们如果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就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如果我们在艰难中，在困苦里面，在患难当中能够忍耐到底的呢，那么我们也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所以启示录的十六章这边讲说，要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个众王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日出之地就是指着真教会。在真教会里面，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因为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众王是指着众弟兄姐妹，众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都称为是众王，因为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伯拉大和水干了呢，在十二节的下半段说是要为众王来预备道路的，预备道路啊，为我们预备道路。预备什么道路呢？要与这个魔鬼所聚集的众王啊，就是要与普天下众王，就是指魔鬼集合的所迷惑的一些列国来征战所以将来呢有两大属灵的军团，一个是神国的军团，一个是属魔鬼的这个军团。那到后来呢，因为神要完成这一件大事所以他就让伯拉大河水干了。伯拉大河水干了，就我们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来讲，他是为我们预备道路的，因为我们必须要与魔鬼征战，与魔鬼的军团征战这是主耶稣他所预备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所不能够避免的，将来呢在伯拉大河水干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保护没有了以外呢，主耶稣也是为我们预备道路将来我们要跟魔鬼所聚集的军团来做一场征战这是在所难免的那这一件事情呢就接到二十章我们看二十章的第八节，二十章的第八节，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以下省略这边就谈到说，撒旦呢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那么他释放出来呢，就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跟谁征战呢就是跟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将来呢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从哪里出来？从监牢。那监牢是哪里呢？ 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边就讲到说，魔鬼呢是被关在哪里？无底坑，多久？一千年。好，无底坑被关了一千年的时间啊，然后被关在无底坑里面，他只有限制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神限制撒旦，限制魔鬼，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迷惑列国。然后被关在无底坑，到了第七节就讲到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从哪里出来？从监牢里出来。所以二十章里面讲，第一节到第三节讲被关在无底坑，但是到了第七节，他说是从哪里出来？从监牢里出来。所以无底坑呢，就是监牢，监牢就无底坑。那监牢又叫什么呢？监牢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二节，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这个巢穴呢，我们看那个圣经那个小字，或作监牢、牢狱。所以这个巢穴的意思跟刚刚所读的二十章第七节的监牢是一样的。那十八章他讲什么？他讲巴比伦呐、巴比伦就成了污秽之灵的巢穴、监牢。也就是说，污秽之灵的监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呢就成了污秽之灵的监牢。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巴比伦又是什么？又是世界。所以无底坑是什么？无底坑就是世界。我们不要以为无底坑是一个灵界的东西，它是被关在黑暗当中。其实啊，启示录当中的二十章里面还有十八章的一个类比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无底坑就是指着现今的世界。天使犯罪以后就被摔到我们现今的世界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魔鬼呢他还会来搅扰我们、欺负我们、捉弄我们、伤害我们。因为魔鬼没有被关在一个我们以为是在一个所谓灵界里面的无底坑、黑暗当中，而是魔鬼犯罪以后，神是把他摔在哪里？摔在地上就是这个世界所以魔鬼跟我们人是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刚刚有读了虽然把他关在无底坑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神限制他一件事情，他没有限制全部神只有限制一件事情，就是不得再迷惑列国但是呢，将来会被释放出来他说以后必暂时释放所以到了二十章的第八节才讲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所以到末日来临前的时候，撒旦会被释放。撒旦被释放就是什么？伯拉大河水干了。那撒旦被释放出来之后，就要迷惑世上的列国，然后呢，他们人数呢多如海沙全世界的世界列国都被他迷惑了所以呢，他可以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这也告诉我们什么？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可以说是该灵修完全的灵修完全了，所以才能够称为圣徒的营，也才能够称为蒙爱的城。那没有灵修完全的呢，那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 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那当时候他们上来要遍满全地，遍满全地呢，他才能够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可见什么？可见当时候福音啊，应该已经传遍了天下。所以那一些被迷惑的列国，他人数多如海沙，他那个上来要遍满全地，然后来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所以伯拉大河水干了，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好像教会啊失去了保障，啊失去了保护，啊因为以前的护城河啊，它是为了保护城里面的一些生命财产安全。那河水干了，就等于没有保护，没有保障。那伯拉大河是啊这个应许的界河啊，界河的水干了，原本可以保障界河里面的所有的人事物，但现在已经干了，所以随时随地啊，敌人都可以进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启示录十六章，啊，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啊，要为啊从日出这地上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的，啊，预备道路是主耶稣所允许的，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勇敢的，因为我们已经灵修完全了，我们要勇敢的来跟啊撒旦的军团征战。这也是啊在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场征战。这场征战呢，又叫做哈米吉多顿，啊，哈米吉多顿啊，很重要的一场征战。那这个时候的我们呢，啊，应该是已经啊灵修完全了啊，所以伯拉大河水干了啊啊，这个污秽的灵呢啊，就从啊这个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然后呢，他就迷惑世上的列国啊，成为一个属魔鬼的军团。要与属神国的军团来征战打仗。那在这一段啊经文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又看到十三节以后，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魔鬼的军团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军团？我们要了解，要认识，我们才能够从这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啊。所以十三节这边就讲到了哈。他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出来。”这边就讲到说有三个污秽的灵。污秽的灵啊，这个污秽的灵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不是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人哪里脏了，啊，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东西哪里脏了，啊，但是呢，灵啊。啊，不是物质界的，所以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啊，因此呢，在啊这个伯拉大河水干之后呢，这个灵界辩证啊就非常的重要，啊，灵界辩证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或许对这个灵界辩证的事情啊，我可以说啊没有那么的紧迫性了，啊，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有灵界辩证的能力，那么污秽的灵出来了，我们也看不清嘛，我们也不知道嘛，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一个灵界当中啊迷失了自己，或者是被灵的事情啊给蒙骗了，伪造的灵给蒙骗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一场征战上以个人来讲能够得胜啊。那所以啊，我们现今的世代哈，还没有到达这一个状况里面。因此啊，我们现在更应当要来认识，啊，我们要来了解啊灵界的辩证的一些事情，非常的紧迫啊，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灵污秽的灵呢，好像青蛙，好像青蛙，当然就不是青蛙了哈，哦，好像青蛙就是有青蛙的特性，青蛙呢它呱呱叫，啊，所以它声音很大。啊，我们很容易就听得到他的声音，啊，他有迷惑人的大口长舌，啊，他能够发出呱噪的声音，啊，也就是说，这个污秽的灵呢，啊，他用什么，啊，来作为他攻击我们的兵器武器，就是用他的口啦，啊，用他的言论啦，啊，用他的思想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像青蛙。那从哪里出来？从三个口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将来 会面对三样极为棘手的事情哈，就是聋口、瘦口，还有假先知的口。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聋口。聋口可以说是从魔鬼来的迷惑，因为聋所指的就是魔鬼。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九节，大聋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边就讲到大聋就是那古蛇，他的名字叫魔鬼，又叫做撒旦。他的工作呢是迷惑普天下的，但神已经把他摔在哪里呢？地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世界已经摔下来了。原本他是在天上的，现在因为犯了罪，成了撒旦，成了魔鬼，成了迷惑普天下的所以神就把他摔在地上。那么他的使者呢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魔鬼不是一啦，魔鬼是多啦魔鬼不但是只有一位啦，他还有使者，还有他的魔鬼的一个组织所以他说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聋口呢聋就是指着魔鬼，就指着撒旦就是指着不守本位的天使被摔在地上，然后呢他在地上要来迷惑普天下的。那这个聋的真正的原型是什么呢？原来的形式是什么呢？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三节，十二章的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是龙的真正的原来的形貌。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龙在世上有大的权柄，有大权柄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这个好像一条蛇一样它不是它是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也就是说用这个来形容这个龙它的真正的原型是表示它在世界上是大有权柄的非常的有能力的我们不能够小觑的我们认为说这是一条这个龙而已嘛没什么，不是的它是在世界上有大的权势。那这个大的权势呢所以他就借着这个大的权势要来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我们看第四节，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哇，这个龙来的工作就是要吞吃孩子了当然神的保守嘛，妇人就逃到旷野嘛这个孩子就没有被吞吃。那后面呢没有吞吃孩子接着他做什么呢我们看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要把教会冲去了吞吃孩子不成了，就要把妇人把他冲走了把他冲走。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龙他有权势有权柄，他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吞吃孩子就是要冲去妇人孩子可以说是教会里面所诞生的神的儿子，妇人呢可以说是指着教会了所以龙他来了，他带有世上的权柄，他的工作除了迷惑普天下的世人以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破坏教会破坏教会最主要就是要把教会所生的儿女把它吞吃了但是神的保守，那又要把教会用水 把它冲走了，用它吐出来的水，就是它口水啊，把它冲走了，这是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极其要注意的。所以龙口呢，就是要吞吃孩子，龙口呢，就是要用它的口水冲，把妇人冲去，这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去谨慎自守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请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所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随流失去了，不要因着魔鬼的迷惑，在这个世界上就随着潮流失去了自己应该要站立的方向，我们应该要站稳，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才不会随流失去。这是龙口要把妇人冲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个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三节下半段所说的了。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这个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亲自讲的。那第二个呢，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后来听见的人就是那些使徒嘛，就是，从使徒行传以后到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现在的什么新约圣经了。新约圣经是主耶稣亲自讲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后来这个又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用什么证实？用使徒行传一直到哪里启示录来证实啊，主耶稣他亲自所讲的这个道理，这个是指着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除了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以外呢，第四节又讲，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我们做从他们做见证，不但真理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恩典，还有恩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讲说，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忽略这个救恩，我们如果郑重这个救恩，我们如果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如果能够郑重所领受的恩典，所领受的恩赐，所领受的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的一个这个浇灌，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龙口所吐出来的口水给冲去了给冲去了。那魔鬼的迷惑人，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从夏娃的受迷惑就可以知道其实他迷惑人顶多就是三个了，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就是肉体的私欲，一个就是今生的骄傲。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在试探耶稣也是一样，到使徒时代也是一样，到我们现今的时代还是一样，就是眼目的情欲嘛，肉体的情欲嘛，还有今生的骄傲。魔鬼从第一天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称他为一招半式闯江湖的撒旦魔鬼嘛，但是这种迷惑呢，却常常能够迷惑普天下的人，我们一个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就是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是要郑重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恩典，就是要郑重圣灵的恩赐，那我们就能够在所谓龙口魔鬼的迷惑当中，能够不被龙口所吐出来的口水给冲去了。就好像啊，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妇人啊，就长了啊这个翅膀嘛，就飞到旷野去了。哦，这个是第一个龙口，从魔鬼来的迷惑。啊，第二个呢，就是兽口。啊，兽啊是啊这个能力哈，哦，是魔鬼给的啦，魔鬼给兽的。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二章。啊，启示录的十二章里面啊有记载，十三章哈，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里面啊有记载海中兽，还有地中兽，海中兽，还有地中兽啊。我们看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兽很可怕，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的口。哦，这是用豹、用熊、用狮子来形容这个兽的勇猛、兽的可怕、兽的厉害。哦，那这个兽呢的能力从哪里来？就是龙把自己的能力和座位给和大权柄给了这一个兽。哦，所以兽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其实啊，兽的可怕、兽的能力、兽的权柄、兽的啊这个座位，都是这个龙给他的，啊，都是龙给他的啊。那这个兽呢，是指什么？海中兽里面哈，我们把它读一读哈，可以了解到说，这个海中兽啊，就是指着政治、指着军事、指着经济啦，啊，就所谓的政啊这个政权呐，啊，这个海中兽。啊，所以海中兽呢是的能力啊是魔鬼给的啊，就好像啊这个豹啦、熊啦、狮子啊，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啊就可以知道啊，但以理啊先知啊，他从神那边得到启示啊，世界的国啊就好像兽一样啊，有的像熊，有的像豹，有的像狮子啊，所以这里所指的熊啦、豹啦、狮子啦，就指着世界上的政权，啊，包括政治、包括军事、包括经济。也就是说，啊，教会啊会面对到魔鬼所给的政权，啊，政治、军事、经济，啊，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教会呢就会在这一个政权当中哦，啊，受到相当大的伤害。我们看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人。这边就讲到说，这个魔鬼给政权呐，啊，给这个世界的政权有权柄、有能力，他要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啊，四十二个月。什么叫任意而行？就是整个权力都在他们手上嘛。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没有这份的能力啊，在属世上的政权没有啊，所以啊，就让他们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那兽呢？啊，就亵渎神的名，兽呢就亵渎他的帐幕，啊，帐幕就是指的教会了，所以教会就受亵渎了。兽呢就亵渎那住在天上的，啊，谁是住在天上？ 啊，就是我们信徒了。信徒就住在天上，因为我们啊行了啊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仍旧在天上啊。所以这里所讲的，要亵渎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基督徒，就是真教会的信徒啊。所以我们要在啊魔鬼给政权的这一段时期里面，会受到啊这个压迫啊，然后呢受到亵渎，包括神的名，包括教会，包括弟兄姐妹啊，都会被这一只兽啊任意而行42个月。好，那第二只兽呢，就是地中兽。那地中兽是什么呢？啊，我们看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啊，这边就讲到说，又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所以我们称它为地中兽。他说有两脚如羔羊，如羔羊就不是羔羊啊，羔羊是谁？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啦。啊，所以这个地中兽呢，我们如果从11节来看，这是指的什么？宗教啦，哦，宗教哦。那这个宗教呢，啊，它啊也是一只兽，哦，看起来哦，好像羔羊，但其实不是羔羊，说话呢好像龙，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撒旦魔鬼了，哦。那么呢，这一只地中兽呢，啊，是头一个兽，就海中兽啊，给他权柄啊，叫他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这个宗教的力量呢，要起来啊，要让人呢再去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就是海中兽啊。所以从这个兽口上，哦，我们可以发现到什么呢？啊，将来啊，教会会面对啊政权的逼迫，将来教会呢也会面对宗教的压力啊，所以政教合一可以说是兽口的集合啦，政教合一成为兽口的集合。那么他们政教合一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亵渎神的名，就是要亵渎神的帐幕，就是要亵渎那住在天上的人。那到最后呢，啊，这个政教合一啊非常可怕，啊，就是16节到18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穷，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啊，这边就讲到说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了，啊，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啊啊666的数目出现了啊，数目出现了，那么就是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啊。那这个兽口里面哦，政教合一之后啊，啊，我们一个属世的人，哦，如果没有办法与政教合一的啊这个大集团来妥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因为他说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那除了受印记了，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妥协在这一个兽的一个集团当中，不管是海中兽、地中兽，啊，或者是政教合一之后，我们如果不妥协于这一种啊兽的一个大集团，啊，这个大集团从哪里来？从魔鬼的迷惑来的。啊，魔鬼迷惑是列国嘛，啊，所以有海中兽的出现，啊，魔鬼迷惑列国之后呢，又跟宗教合一，所以叫政教合一，那就变成了一个啊，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一身的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对教会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够做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在右手或额上受印记，那么你就属受国的。第二个，如果你不愿意在右手或是额头上受印记，那么你就不得做买卖，因为他把这些人孤立了，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做连结了，那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就有它的可益性，这是受苦。所以受苦对我们来讲是一场极大的一个征战，极大的征战。那这个征战呢，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伯拉大河的河水干了，教会的保障以整个世界来讲已经失去了，不像过去一样，过去呢主耶稣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现在呢时间到了，神的军团出现了，魔鬼的军团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大的属灵军团的一场征战。那受苦呢，就是整个世界包括政权，包括宗教都在龙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团体。那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这两种选择，一个是妥协于他，一个是坚持我们的信仰。妥协于他呢就跟他成为一个受果，不跟他在一起呢坚持我们的信仰呢，那我们又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因为都不得做买卖嘛，这是在教会当中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一个考验，这是受苦。那第三个是假先知的苦。那假先知的苦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请看第10节、11节。马太福音的24章第10节、11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边就讲到说，那时就是末日来临前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跌倒，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的事情，有太多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事情，有太多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事情，有太多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所以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因为大家在这一种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面为了要能够自保可能就会变成彼此陷害，我没有陷害你的话可能被你陷害了彼此恨恶因为陷害之后就互相伤害当然会彼此恨恶，所以那个时候呢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11节又讲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假先知起来。那什么是假先知呢？假先知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外面进来的我们不会称他先知啦，哪来的假先知呢？外面进来的我们怎么会把他界定为假先知？不会的所以这个好些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其实原本就是先知啦，只不过时代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让他从真先知变成是假先知，所以我们才他才能够迷惑很多人他才能够迷惑我们嘛。如果从外面进来的人，外面进来的一些工作者，我们明明知道他就不是我们信徒，或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工人，我们怎么会被他迷惑呢？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嘛，我们马上就可以来判定说这个人的话，这个人所讲的内容我们不会相信的，因为他不是神的工人，是不是神的仆人。所以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多人，这个假先知其实是什么？原本就是神的先知，或者是原本就是神的仆人，原本就是在教导我们的，原本就是我们里面的人 啊，所以当它成为假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啊，没有办法分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受迷惑了，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请看十八节十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十九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看，有在末时来临的时候有敌基督的，敌基督的就是假先知嘛，先知是在传达神的信息，神的话语，啊，假先知呢，就是改变神的话语，用自己的讲法，用自己想要讲的来讲给，啊，选民来听，所以他所讲的话就是在敌对神的，因为他不是神的话，他假借神的话，啊，来传达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又称为敌基督的。所以约翰呢，他就讲了，哦，在末时的时候呢，有好些假基督、敌基督的要出来。那敌基督从哪里出来？十九节就讲嘛，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所以所谓的假先知的口，哦，他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啊，他是从我们里面出去的，这非常可怕，哦，所以这个污秽的灵，哦，在教会当中就会产生这一种所谓的假先知的口，外面的声音或许我们还可以很简单的来分辨说，哎呀，这个是世界的声音，这个是撒旦的声音，这个是人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分辨，因为它不是属我们的。但是假先知的口呢，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它原本是属我们的，它原本是在讲论神的话的，讲论神的道的，他原本是在造就信徒的，他原本是在造就教会的，他是神的工人，他也是神的仆人。但现在呢，先知变成假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哦，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在所传讲的信息当中迷失了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分辨了，哦，我们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二十八章。耶利米书的二十八章，哦，请看，第一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第四年五月，基片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哦，我们再看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啊，再看第十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啊，再看十二节，先知哈拿尼亚就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了以后，再看十五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再看最后一节十七节，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这里有记载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好，我们从二十八章来看，哦，总共有六次称哈拿尼亚为先知，可见这个是不是神的先知？他原本是神的先知，但是呢，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说当年七月间就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他是神的先知，但他没有传达神的信息。耶利米先知，神告诉他说，你要告诉百姓要被掳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才回来。结果呢，哈拿尼亚他自己说，不是七十年啦，两年而已啦，两年就可以啦。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你想要被抓七十年好呢，还是被抓两年好呢？啊，当然听见人都喜欢两年嘛，啊，所以大家就听从了哈拿尼亚所谓先知的话了。 但哈纳尼亚是先知，但这个时候呢，他却变成了假先知了，害惨了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也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忽略了神借着耶利米真先知所传达神的信息，他们愿意听从先知哈纳尼亚的话，所以造成啊犹大国亡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有原本是先知的哈纳尼亚来传讲先知不应该传讲的不是神话语的话，所以造成犹大国所有的百姓没有办法将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传达的真信息而相信呢，借着哈纳尼亚自己的意思所传讲的自己的信息啊，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所以你看他在介绍哈纳尼亚的时候，他不是跟我们讲说他是假先知哦，啊，先知哈纳尼亚，先知哈纳尼亚。所以假先知从哪里来？假先知绝对不会从外面进来的啦，外面进来的根本不是先知啊，假先知是从我们里面出去的啊。所以将来哦，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会有哦假先知的出现，敌基督的出现，那我们就知道什么？这是末时了，这是什么？伯拉大热水干啦，这是什么？神的军团跟撒旦军团做最后的征战啦，啊，所以会有假先知的口出现。因此啊，我们更应当要啊提高警觉，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透过神的话语来明白到底这个传道人，这个讲解神话语的人是不是真的在传达神的信息。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分辨呢，假先知的口在我们的身上起了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因为假先知所传达的信息误判行事啊，让我们自己掉到假先知的陷阱里面去，那就万劫不复了哈，这是我们要谨慎的。所以末世三口龙口就是指着啊魔鬼的迷惑，魔鬼迷惑普天下的人，魔鬼也要来迷惑我们众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要不可信他，我们要啊认识他啊。第二个兽口，兽口就是政权啊，政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啊，它要成为我们极大的伤害。还有宗教，到最后呢啊，政教要合一啊，成为我们今天呢，啊，在世界上要做抉择的时候啊，是要跟他妥协呢，还是要坚守信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抉择啊！当然，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坚定自己啊，我们要坚持所信的真道啊。第二个，假先知的口，假先知啊，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啊，对我们教会的伤害是极其的大。我们自己啊，要透过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来辨明啊，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那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龙、兽跟假先知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啊，启示录的二十章。啊，请看第十节。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今天不守好自己啊，受了魔鬼的迷惑，如果我们今天不坚持信仰啊，接受受口的一个挑战失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明白真理，假先知的口把我们夺去了，那么我们就跟魔鬼、兽跟假先知在一起，在哪里？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非常的可怕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要让自己不会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那么我们一定要不受魔鬼的迷惑，坚持到底。我们要啊胜过受口的一个压迫啊，坚守所信的道。我们要辨明真道，来识破假先知的口，那我们就能够免去跟魔鬼、跟兽、 跟假先知同样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这一个过程我们不用担心，这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边讲到说魔鬼要将我们下在监里，我们受试炼，就好像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是魔鬼的工作，也是神的允许。那这种日子呢，多不多，久不久？不会，十日。什么是十日？如果我们把启示录的时间通通排列出来，最长的是一千年，最短的是三十分钟，有三日的、十日的，所以一千年跟十日来做比较的时候呢，十日很短呐。也就是说，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对我们的伤害或者对我们的试炼、对我们的试探，只有十日，很短暂的。以我们这个年日来讲，很短暂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在道理里面至始忠心呢，我们的主啊，他就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愿主耶稣能够加添我们心力，明白这一份从启示录而来的末世伤口的道理，让我们能够像士免拿教会一样，能够这个至始忠心然后来领受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冠冕。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一起来唱赞美诗176首。